我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今天有个师兄问，他那个病了，可能病的比较严重，他坐不了了，他要是躺着打，他问躺着打有什么特殊要求啊？比如那个手腕该往哪放，加上手印。
这个没有具体的说法。哎呀，他躺着打，反正是他就是不想端坐呗。他放到那还放到胸前也是可以的呀。我估计他也不好坚持那么长时间。
对，躺着打其实更难打。坐不住。
坐不住，那上师是有过开示。那就可以躺呗，没听说过压着心脏的位置，他说的意思，我没听说过，他不舒服，他肯定他自己能掌握吧，一般我们都没有躺着打。
我倒是见过躺着打的，刚做了手术，他就是只能仰躺着，就那个手印就在肚子那一块儿，差不多。
就胸口那块儿，
就那一块儿。
他也躺着打，天青。
躺着打其实真是更难受，
更不好坚持。但是他不想端坐呀。
对，各种情况师兄们都会遇上。因为又开始打坐了是吧？
早就开始了。
早就开始
了。可能没有断吧，不知道。跟他没聊过，应该都开始了。
开始了就好，准备明天开始。
哎，又断了，那估计又断了，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好吧，明天吧。
我就感觉有的师兄他就是打坐，他并不困难，但是他那个心没发起来吧，他可能打的会断，他是不是越打越打，后边其实就没劲了，他更难打下这个前坐来。
他都没有发心处理，没有发出离心，都缺的，这不挺好的吗？是吧？他都没动力，都不苦，都也没有感受到那个极度的苦闷啊啥嘛，他不想处理，佛法跟他对他来说没多大用，
他还不需要可能。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准备几个月了，
不能养家吧？这个养家的一辈子的事儿。
对，不影响拿出那两个小时来哈。
那你养家吧，那养家重要啊，修什么呢？
时间一发心，就只拿两个小时打坐也应该差不多。看到这样，今天看到。这样一个帖子，如果寺院的方丈和尚的超度就能让一个不信佛的恶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这一生勤苦修行究竟是为了什么？看到您那，
我今天看到这样一个帖子，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挺有疑问的，就是恶人，就是他十恶不赦的恶人，他就是因为这个救度中阴救度，就他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是这样吗？
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恶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问题啊，你这是从哪看到的呀？是佛经里还是读书大德开示？
不是，就是我们也是不是也平时也会学一些中阴救度呀，不是超度一些人吗？他们是。这样超度的这些人是不是也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修佛的人，
那个不是这样的，他是中阴阶段，他就是人去世以后中阴阶段啊，所以升起中阴身或者是中有这个阶段，他是在你给他读诵那个中有救度那个述文啊，他。正好处于那样的境象，就是比如说大光明现前，他正在那个阶段嘛。你念的时候，他听到了，他又遇到了，他亲临西境，他就合上去了，他不就已经就能往生了吗？ 这一点也不用质疑。关于他生前是个恶人善人，那他那一生都结束了。还有比如说他是极恶之人，那他都没有机会那个形成中阴身呐、啊，他不就直接下三恶道了吗？
如果说他是个大恶人的话，他没有机会到这个中阴。
那对呀、啊，那他极恶，他不就三恶道吗？是他的去处啊。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就是他就是人不是就是刚死的时候，那他还没有到那个三恶道的时候，不是有如果说有人给他超度的话。
来不及
啊！
对，大善人、极善之人直接升天，是吧？解脱的人呢，直接往生净土，跟净土相应。那你剩还有很多很多人，他都也不是修行人。那你说这人他一般都是，五五开吧，就是说善恶参半，你不能说他是极恶或者极善。
嗯，就是
那他在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嘛，那他只要有这个中阴阶段，那个给他正好送那个，给他那个送出那个念诵文的时候，他要正好能相应，能够合上去就成功了，这个不用疑啊。
他的疑惑是，那都这么容易，我们还这么辛苦修行，
别说容易了。有几个人能遇到生念中有救度的呀？有几个呀？全世界有80亿，有几个人能听到？
那不是现在有好的就是到寺里面超度的嘛？那就是跟中有救度差不多吧，是吧？
我不知道那个我知道这个那个有净土宗有净土宗的说法嘛？我们这个书里面他就是莲花生大士他肯定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他能看得很清楚，他就叙述出来，告诉大家，是吧？
我就觉得这恶人也太容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哎，那可不一定啊。那善人也不一定能够那个就修解脱道就比较容易啊，没有这样说法吧？
大概就
是。我们说五种人最容易解脱。就是这个容易契合呀，嗯，二主说的五种，
嗯，入佛名中哪位没有？
对呀、啊，
嗯，
政客，青年学士，那还有那个摩登女士，
对，比较适当的，
嗯，还有两种呢，
青年学子，
啊，对对对，有五种啊，就跟你说的那个不一定啊，善人什么什么。还不一定呢，他那个帖子是佛说的吗？还是哪位大善知识说的？否则的话，那有依据吗？我们说这个是有依据的。
还有幽灵界中人
啊，幽灵界，你看看，就是细致，让你说的都不
发到聊天去啊。
我没什么疑
问。你看看，摩登女子、幽灵界中人、青年学子、政客。嗯，你外道中人，那你想跟我们想的都没有说那个善人呐、啊，或者怎么样，是吧？
嗯
嗯，
不是你想的那样。
嗯，不是说恶人他就一定就堕地狱，或者说不能成。
那是说极恶之人堕三恶道，下三恶道。
嗯，
他有《楞严经》里边有三七开。那个我那个五五开，还有什么什么四六，那个有情多那个想少的，它里面都有详细的说，哪一道到哪一道去，嗯，都有，你可以看看那个《楞严经》里面，嗯，
还是自己好好修吧。
我就觉得这个恶人啊，就该下地狱，他不能成佛。
那没有那么恶呀。
嗯，没有。
那这人还是善恶参半呢，我们一般人呐、啊。你看《楞严经》的，我们刚才说过了吗？那还有那个，纯情那下堕，纯想升天，
对，
那五五为人是吧？三七为什么？ 都有啊。那个你要是想详细了解，你可以去看啊。现在我们用大概知识记不了那么清。
他就是有点疑问。
对，有点疑问，有点疑问。
疑问是什么呀？你能看清三世因果？看不清啊。
看不清。
对呀、那还是听佛说的吧。
师兄打完第一印了是吗？
我第一印是第五座了，五座。
第一轮。
对，才开始。
他说地藏经说的，他天清说地藏经说的也很清楚。
哦，天清接着这个问题，他还有
政客不知道吗？政治啊，搞政治的政客呀、管理。
哦，这是刚才那个《入佛明宗》里的，还有曾维师兄说摩登女子打了个问号，就时髦的。
摩登行礼，摩登女子不就是那些时尚女士？
对，很时尚的，时尚时髦。天星还刚才就说那个中医，他还问了一个平常不信佛的人死了，中医救度他信吗？有用吗？
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呀。刚才说过了，他在中阴阶段念到那儿，他又身临其境，他又正好能够合上去，那其实就成功了。如果说大光明现前他就往暗处去了，那他就不行了，他就肯定没法解脱呀，他到他那个相应的那道去了，就是说自信光明现前，他也正在那个当口，听到你一说，他信了，就合上去了，就成功了。
正好就是说了在他那个境界。
这可不一定啊，有的一看见大光明，抽了就吓跑了。这个也像我们师兄弟修法，他也一样啊。好事他那个善境界，他以为不好，就吓死了，吓坏了。
喂，师兄们，我想问一下，我也是最近才今天才开始打第四座，我前面一半快一个小时还好，后面我也是坐不住，但是我的手一直都在接着印诵着咒，就身子坐不住，老想动，这个咋办？还打瞌睡，困。
念咒啊，坐上就只一件事儿，念结好手印了就是念咒。
哎，然后我身子动的话，会不会也那个也影响这个打坐的质量？
不动嘛，我们原则就是不动嘛。
但是我以前就是没咋打过坐，不动到后面，前面还好一点，后面就很难做到。
就坚持啊，大家都是这样的。师兄是刚上座是吗？
对，我今天才第四天。
啊，第一印的第四天哈。
哎，对。
就是坚持。
是不是一定要不动，对吧？
不是经常会问吗？原则上是不动的，但是也很难保证每一个人都能不动。刚开始是不动，但是我们还是要按那个原则去做，要自己不动，要坚持。要不你要是经常这样动啊，你今天这样动，明天你还想动，到那个点你就想动。就克服一下自己。那是。
还有就是是不是我睡的觉也有点太少？我晚上就是一般我就睡三四个小时，这样是不是睡得太少了？
哎呀，没有多少啊，您觉得没事就行啊。那有的睡得更少。
他就是困打瞌睡。
您是因为太忙吗？太忙是？
也不是，我就是想，我在群里学习嘛，就是学习讲法呀那些，就时间有点紧。
哦，学咱们祖师的开示还是？
哎，对，祖师的开示也在学，然后再学楞严、法华经这些。
哦，您的功课定的挺多呀。
是的。
定的很多，就影响您现在觉得有点影响打坐了，是不是？
就是定的功课多，我觉得时间紧，就是睡的时间短。
对呀、
我这个打瞌睡会不会跟这个睡的时间短有关系？
有肯定有啊，你这不影响打坐了吗？
师兄，你们刚刚打坐的时候，你们都是睡眠睡多长时间的？
这个不一定的，那你空闲的人，他可能有的人本身就睡得多，有的人忙的时候上班也有睡得很少的。但是您现在吧，我就觉得您是因为自己订了很多课，影响了您打坐，您可以调整一下呀。我们，你送法华经或者打坐，您看看，您调节调节。
嗯，没有影响的，我就是主要在打坐。我现在早上第一件事起来就是打坐，然后打完坐我再学其他的，因为我没上班嘛。
哦，那你的时间可以随意调节，你晚上可以早点睡，睡足了再起来打坐，不就不瞌睡了？
啊，但是他到那个点儿他就醒了，
到那点醒，那不正好吗？起来打坐，你是说醒的太早了？
嗯，那个
你克服上几天，我觉得应该这个生物钟就过来了。
哦，要忍一下哈。
对，早上打坐，但是您刚才说您就每天睡三四个小时，是不是？
啊，对，昨天晚上才睡三个多小时。
那您晚上睡得晚还是怎么着？
对，我都是11点多睡，然后今天早上2点多一点就醒了。
对，那正好醒来打坐，你打完坐时间早的话，可以再休息啊。
就是打坐的时候，我最怕打瞌睡了，我其他都不怕，像手印呀、啊，然后我都不
怕。别有这个怕。别管他怕不怕，醒了就上个
位置。我就怕睡着了。
没那么容易，你睡了一会儿，你不是晚上都睡了吗？睡过了不会睡着的。可能刚开始那个生物钟没调过来，不大适应，就只管念咒。您可以自己调节一下您的那些功课时间，晚上早点睡。
啊、嗯，对对，我就是想，我你们给我点建议，我
对
我那个再接。
对，我们现在百座内嘛、嗯、我觉得打坐最重要。
嗯，还有就是我那个打瞌睡的时候，嗯，我就是把那个咒语让它大点声出来，还稍微能缓解一下。
嗯，对，对这一下。
是不是最好这个不要出声，对吧？
不是说最好不要出声，我们出声不是怕累嘛，怕你累嘛，所以说心悦耳闻、
哦、
不是说出声不好。
啊，
师父都说我出声是最如法的，但是我们一直两小时这样念不是累吗？所以我们经常持心念耳闻。
啊，出声是最如法，我就喜欢出声。
不是啊，您太累了，你两个小时你怎么能撑下来啊？时间久了你会累的，就我们就用金刚持。你如果能听清楚，你就金刚持，这样不容易累。你如果要是一会儿想着要出声，一会儿想着要。会分神的。
这个原因老人讲啊，他说那个、
嗯、
他说那个出声念伤气，所以要心念那个口念心文、嗯、这样的话就金刚持就行了，如果长时间的出声念就伤气。
嗯，
所以咱们要金刚持啊，是
要金刚持吧。
对，就是我们就按祖师教给我们的方法来操作。
嗯，
只是有时候可能会昏沉呢、啊、会怎么样，只是出声念会咒对峙一下。
嗯，
要经常那样它不是累吗？
还有就是那个中间老是打嗝。
你别理会，这不是祖师开示的都有过，无论是打嗝放屁都别管，只管念咒，也别压、嗯、坐上很简单。就按祖师给我们老师给我们灌顶的时候跟你说的那方法，就那样照着做。看一会儿还有问题，等老师来了再帮我们解答啊。魏老师，
嗯，好好，我这一会儿刚打完。
两位都是新师兄。
哦，你不是跟他讲了吗？很好啊。
他就是聊一下他那个桌上老动，前一个小时还好点，后一个小时就比较难坚持了。
注意听咒，
嗯
嗯，把咒语听清楚。
嗯，但是我觉得老师就动的时候，我也是在注意听这个咒语。
你没注意，你要是、嗯、那个全神贯注的去听，你还会动，还会想起来。嗯，
哦，
该动了，分神了，嗯，
啊、哦。
一动的时候
最好是不动，动的话是不如法的。
这谁说的呀？
没说动是如法不如法。
你打妄想你更不如法你。
哦。对对对。
老师刚才那位师兄说他一开始要出声又互相调节又不出声，其实这样的时候那个心是在打妄想了哈。
他自己知道吧，我感觉到他自己不知道，我们能知道，他要说一下我们大概知道。嗯，
对，你想
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出声念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能听得更清楚一点，能更注意力集中一点，然后金刚持的时候会昏沉，所以说就想着互换着。
昏沉一般心修他容不得昏沉，他到不了那个份儿上啊。
到不了那个份上。
心修当然。
可能就是听不清自己的咒语吧，可能是。
那妄念太多了，或者是散乱。
啊，对，有点散乱比较多。
那怎么叫昏沉呢？
那这样念的话行不行呢？就是出声念，然后换和那个金刚石互换着。
出声念就是时间长了太累了嘛，
时间久了容易累，
就想着出声念累了，然后再换金刚石。
可以试试吧，你知道吗？
我觉得
主要是叫要听清楚，听清楚的时候，比如说我出声念。我听清楚了，然后换成金刚尺，还是要听清楚，注意力集中到那个听咒上。
刚才还有这个白师兄，他那个可能功课比较多，睡眠比较少，他可能会有点那个什么，
瞌睡。
对，定的功课太多了。啊，好，我说老师的麦关了，魏老师您的麦关了。白师兄，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哦，暂时没有了。好，那我先关麦了啊，我留给其他师兄。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位师兄，金师兄呢，他那个平时用功的啊，他说：“老师好，我目前用功是这么操作的，与日常生活中的顺逆境里，比如在家里跟我老婆吵架，我先暂停，不让情绪把自己带走。”而是观察自己心性的变化，如果会清清楚楚地看到烦恼嗔恨升起，会提起觉照将它化空。如孩子考试得了满分，我也会先观察自己心性是否有升起喜悦之感，若有也是提起觉照化空。您看一下如法吗？他的问题。
对，不被顺逆两头带着走，还有 一头极喜，一头不是一头极乐，一头极那个什么极悲啊，顺逆两头，他没问题啊，我看到他了，
嗯，
他不用那么费劲，我明白道理吧，这样那样的、
嗯，
他不用啊，
是啊，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用再这样背着这个道理。就刚才那个如何观照里这一段，老人举了那个要看着自己干什么，一步步的。以前真是光这样看，哎呀，一下子遇到确实是这样的师兄，而且他那个很艰苦，要这样做，迈台阶也是一步步的要看着要顺。
魏老师，
说，
那个就正好刚才那师兄说明白了嘛，然后前两天就是。嗯，好像也是在马师兄的那个里头，就是说的时候，您又点我，我当时反正也是，有好像还隔着一层纱，然后今天下午好像就明白了，然后就是我本来不想把我不想那个啥的，我就说到时候周日有聚会，到时候再哪天再过去，不着急。结果刚才那师兄就说那个明白，就好像那个感觉，就是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以前不明白，然后也好像没有什么，就好像没有什么说好像那种石破天惊
的。有东西吗？没东西啊。
对，
就是有时候会疑。
对对对，是的，就是以前好像是疑，现在就是特别肯定。
就把你这个肯定也忘了。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今儿个下午那个因缘也是在读老人的那个书中第一条，就是说明心见性者，明心虚妄不可得，细下狂心见真性。所以这段时间就也不问问题，就细下狂心嘛。然后就读他这个，就是想那个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楞严经中有一句这个，我就参了会儿这个，然后就有那么一阵子，就有好像就是那种挺就是一下就挺透脱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又看第一条，我就别的没看，我就光看第一条。后来我就感觉老人说的就是细下狂心见真性，对吧？你修的过程中这样，那你那个狂心吸不吸，包括现在说这说那的，那咋了？那个真性它就一直在那儿待着，它如如不动的。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不是知见，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怎么说，是个觉受似的，就发自真心这么感受。给您汇报一下。
师兄看得很认真啊。就是老人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那五条，就是要好好的读哈。
对，
反复的在那里慢慢的参究。我们
谢谢魏老师，魏老师就是好几次都是在那个人多人少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会议中点我一下，然后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然后每次好像也就是比较那个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然后今天下午的感觉好像就是就感觉想拍大腿那种感觉啊，明白了，谢谢老师。
还有问题？
我也想就是想交流一下吧，就是看看自己平时因为看这个圆圆老人的书啊，他的视频啊看的也比较多，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法师的也看，一般都是禅宗的呀这些，或者说是净土宗的也看，就是这些法师啊，就包括那个南怀瑾先生的这个也看，起初是看南怀瑾先生的，他们对这个就明心见性这一块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个呢，这个明心见性它是一种认知的境界，并不是一种功夫上的境界。这个呢，我因为以前不太了解，后来呢，我也看了，就是专门去查这个这些法师呀、这些大师的这些观点，是不是一种，因为以前不太了解嘛。就要去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说呢，就包括南怀瑾也讲这个还有体佛法师也这样讲，对，还有这个台湾的那个境界法师都是这样讲，就是这个明心见性呢是一种认知的境界，并不是说我的功夫做到什么程度的一种境界。包括这个圆圆老人也讲，他说这个他就在上海的这个随缘开示里面也是这样讲，就是说在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一念回接的时候，哎，就是那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只要认识到这一点，那都是大家的无上福报。他讲那个讲的也很好，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呢？
他说的都不是修行，他是说从理上或者是从书本上那个什么，我们修心中心就是要真干嘛，就是要行持，是行门啊，真是要设那个实修亲证。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什么法师啊？什么
体佛法师？
我想忘了啊，对，体佛法师。一般他都不讲修行，他就讲听经，一遍一遍的听，一直跟着听，有的跟的都听十几年了可能。但他好像是不太强调，就像我们新中心他就是个行门，所以我们对体悟法是那个他讲的，我觉得他那个教理讲的也很有特点嘛。但是怎么用功怎么修行，它和心中心它不是一个路数。南怀瑾也是啊，南老也是啊，
他那法很多，你说他不像我们这个这点印心中，他就是心中心法。嗯，他不像那个南老的这个法那个法那个很多法，最后不像心中心这样子啊、嗯，就是心中心三五年就是要科技取证，他就是这样子。你像徐老不是那个南老那个，他就不一定，他讲了很多很多，是吧？我们也觉得哎呀，很广博啊，嗯。那怎么用功呢？他那个不太明确，所以现代的人，自己不向自己内心在心地上用功，他很难很难。就像你说一个维摩诘，那你说的那是啥？金树如来，或者是永嘉大师，那这个也是舍不了他前头前僧前寺累积的这种，是吧？既有的这种极强的慧力，你现在的人有几个呀？圆圆老人说他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啊、嗯，就是不修啊，就是点开见性，那个都不管用啊，你知道不知道？所以还是要辛苦，要辛苦一段，嗯，不是说不能子子，至于子子下不能见性，不是说也能，但是那个。就是药水果嘛，还是欲似即非，还是不行。嗯，
像那个禅宗上讲的，这个薄利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这个指的是理上的还是事上的？
是你在那儿，你给他讲什么的三藏十二部啊，讲什么教理啊？你念佛一生，你在禅堂里念了，你要给我挑三担水给我扫干净。你看他的入手处就是从。那个第八识不着相这个地方开始入手，你跟他说这些吗？他都不是跟你路头都不一样，嗯，那心中心跟那个禅宗它是一样的，他也是从第八识开始下手，直入无相，直接从这个不着相开始，他是这样用功，但是他比禅宗好多少，好了很多。禅宗它是完全靠自力行持，心中心它有手印咒语，它有三分之二的佛力加持，三分之一的自力修行，它是这样子。嗯，光靠你自己恐怕也不行，这现在人心散乱的很。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那个心中心就是从实证上要清正，
要清正啊，
事上。
对呀、啊，这是普贤菩萨传下来的法呀。
对，这两天我也看那个《佛心经品义大随求陀罗尼》，他这就是讲这个佛讲心中心的这个原始经文嘛。
嗯。
我看他那上面这个把这种各种咒的这个深深奥义，他的都讲得很清楚，它里面也有一些理的部分。
嗯，
理上也是要，就是说要理上要明白这个实相嘛，真心实相嘛，但是印修印的六印一咒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在后面就是实证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是理既有理也有实证，但是即便是实证清证之后，像圆圆老人讲的，那还得。那只是开始，那后面还得在世上，在自己的习性上要去处嘛，
要在历练，
对，要在世上练。
你这个理搞了这么久了，还从来没有修行过，不可能吧？
我是打坐呢，也打那个叫那个阿弥陀佛心咒也打过。
哦，
然后。这个六印一咒是打过，但是这个没有灌顶也不好去那个什么，因为
还是对还是灌个顶，
对，
踏踏实实的下决心三五年，不立祖师，不立祖师开示，这样子常和师父能够就是心和心呐、啊，会意交融了、啊。他这样子，你才可能 能够得力。如果说你修心中心，你又去看南老的或者谁的那个就不接力，你知道吧？还是
我明白，我是一开始我因为我以前我不懂这个，我以前我把这些都认为是迷信的。
好啊，现在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受了心中心法。
我刚开始对
一门，
因为我以前把这个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呀，这不太注重这个。后边我看这个南怀瑾的书算是入门啊，然后呢也是机缘巧合，后面因为我这个在理上这个看了不少之后呢，然后又看到这个元婴老人的这个，他主要是以实修为主，哎，我觉得非常好。
对，
然后我就开始在这个看这个心中心。
我说的意思是，我们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绝不参考外边的那些，就是说这个门那个门的，是吧？净土宗的禅宗，你都参考不了。用功方法的下手处，用功方法的具体实施，它是不一样的。那你就按照主师开始来，把其他那个学过了，那先放下，将来以后可能大有用处啊。现在先放下，先一门深入的行持，透出来再说。把你以前那个学的都不瞎呀，将来以后可能都有用。
你要在理上先搞清楚，那不是更好？是不是会不会是更好呢？
不一定，他不认字儿，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文化，他都能，比如说六祖。那我们中国是出唯一一本经，那就是人家六祖坛经啊，那他都没有，他都不认字儿，这个所以说你说那教理在他那儿，他不只要把经说呈上来，他都知道什么意思，他是在心地上给你下沉，这个不一样，这个会啊，这个人的般若智慧。和那个认字儿，是不是博士，是不是或者是小学生，这个还真是不一定啊。
好好好，谢谢魏老师。
我们身边太多了，是吧？搞心理几级几级的那个研究，也搞专门搞，你像我们刚才说的政客，他具有思维性，他很有头脑。就像这种人，他就善于，就是容易契合。二主说的吧，五种人嘛。那但是你看那个摩登女士，她就不一定有政客的那个头脑啊，但是她心胸豁达呀，她不一定啊，不一样啊，她有个人的长处。有些谨小慎微呀，哎呀。就那种心量特别小，好那个拧巴的那样，不能说他有文化高了他就能够切入，他不一样，不一定的。青年学子他那个心性火呀，他那个意气风发，他那个心是火的，他不一样的。
你说这几种人都是那种比较活络的那个心情，
就死巴巴的那种认实理的那个不好契合。
对，
确实。因为有一天我们跟那个就是我施工嘛，家里人也有那个请来的那工人，他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那个心是活的呀，就你能体会到他心是活的。你像我们认理儿的那个他就认死理儿，都得按照那个理儿遵循着来，那还不一定有人家那个心性活泼啊。他你跟他说他那个心他不死相，那这样的人学习佛来就容易契合呀。
心活络。
活了。说你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那样也行，都行，都是路嘛。他那个心是活的。
你也可以，你上这儿上那儿出门很方便，你也可以上北京啊，可以来北京啊。
还有人劝他来北京了。不是远吗？
他不是出门
去的少
啊。刚才看他出门也很方便。
我们不是这么想的，知道这可算那时候遇见耶稣，可算有机会去灌顶了。那个长短的路程，那个辛苦或者是什么，那都那个另外都不会考虑这事。
考虑，
你是要尽快受法吗？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一样的，都是圆印老人的弟子啊。
一个小时这个样子，两个小时还是时间
不
了。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受法，只要是你发了这个愿了，一受法，谁都能坚持两小时。原来有人多难多难，后来他打四小时也是轻松的。说完这个话，是你心里边出现障碍了，你以为不中，是我什么？我习惯于禅坐，时间长了不一定啊。我见过一个念佛念。一天念八小时，修心中心两小时，他照样可以坚持。
嗯，
这可不一定。
那就好。
你想想，那个受法之前要下很大决心的这人，一听两小时，而且天天的，他心里面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结。只要是他发心过，就是那个心。比这个什么样，比就是说他只要发心到位了，谁都可以，没有不可以的。太多了，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以为他不行，你能把你自己的心能量清楚啊？你量不清楚。
好像确实发现师兄们这样哈，没打过坐，哎呀发怵，一灌顶了想上坐了，都能打下两小时来。
对，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
对，确实是现在。就发现
是说心里不可思议，他会读，他那个看到书上或者经文上经上是这么说，他就不知道他自己的自心也是这样。
确实是一上座都能打下来。
嗯，好，那就好。
没有打不下来的。
现在加持力不够。
都是你自己三分之二佛力加持了。
哦，别的没什么了，谢谢魏老师。
哦，没事没事。
魏老师，他最近就是感觉这个逆缘太多了，就是
什么什么缘？
不顺心的事情就太多了。
不顺心？是你心动了？你怎么说是不顺心呢？
感觉到周围的人就是故意就是刁难我，就是各方面就是跟我过不去的。
你不是你？我记得你以前都这么说，后来不这么说了，现在又这么说。
就是都管着不住。知道那个样子，有时候就不是就单了嘛，就是最近几天就那个又翻起来。
当然当然，我们都就是那个习气都很那啥，有的出来，就是即使你明白个理，这个习气毕竟还会那个什么动心啊，出习气啊。
就到梦醒了就不应该执着梦境了，就是一直就在那想，一直就是对峙也没办法了。你当时就，
你有时候不是说了都，书上啊好像是变成你自己的，说的也是，那个一套一套的，这现在又不行了。
就是感觉到就是有时候还可以，就是最近几天就是。
别想太多了。
就是这个耳音还要打了七倍座了，这还手疼，最近才火辣辣的就。
你心一纠结，它就会痛啊。
就是中间在两三倍座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到在前面不是打起来坐四个小时都手都感觉不到痛吗？现在坐
那个小时。你不是现在心态不好吗？你看看你，你认为逆缘太多了，我认为那个。那他只是个缘，他只是个事儿，你要不动心。
到底是知道你做不到，你总觉得
有障碍。
是。
总觉得那个事儿仗着你自信吧。
地方认得起也没地方让得起。这好像非要跟你过不去那个样子，你让人来难以接受就是。小芳，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是需要靠人啊。
人就是观空，你就不起作用，你就是吃住那个住吃的不断它都不起作用。就是你回观的话稍微还能起一点作用，但是过了一过了十几分钟又不行，想起那个事情就。
对啊，你这不是那个事情都过去了，想起来还烦，想起来还烦。嗯。
不想它就冒出来了，你发觉的时候就已经迟了。
魏老师，就是我在读那个魏老师在读那个观照那本书，就有一段我能跟这个师兄分享一下。就是师兄你听一下啊，这还在读。有一位徒弟问洞山禅师道，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洞山禅师说，向无寒无暑处去。徒弟又问，如何是无寒暑处？洞山说，寒食寒死舍离，热死热热食热死舍离，舍离就是他。此话怎讲？即暖食不做暖想，冷食不做冷想，若做冷暖想，即起分别心，烦恼现前也。逆境当前怎么办？有两句诗说得好：或汤炉炭吹叫息，剑树刀山鹤令催。或汤炉炭剑树刀山，我心不怕，我一吹就把它熄掉，我大声一喝即将把它摧毁。逆境逆缘尽管来，我的心不动就熄掉了。注意了，不是逆境不来，我想怎么躲过去，也不是如何把烦恼取消了，而是我们心要放下来，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不可得，无所畏惧。你要杀我就来杀好了。江头迎白刃，犹如斩春风，我心不动，逆境尽管来，我不躲避，即两刃交锋不须避，我心不动摇不畏惧，即吹叫息鹤令催是也。修道就要有大丈夫气概，能行大事不拘小节，逆境来了不怕，顺境来了不喜，我行我素勇往直前，没有大丈夫气概就难修成了。
嗯，如何观照理是吧？
这个道理谁都会说，那个书本上写谁都能看，但是谁都不一定能做到，能做到的人只有我就做不到，我不敢说那个。
嗯，有时候我们粘性会粘得比较紧。
我给别人说要说的一坨一坨的，放到自己身上，实在要是那个遇到过不去的坎，还不是一样。你说大脏脏，我比任何人都大的较多，境界比任何人都多，你遇上事还不是一样？这只有就是多年，真没有其他的办法。刚才这个关于这个病的这个说法的话，我问了一个大概三四个这个前座的人说法一样，就是遇到这个心情纠结的时候，他这个手就痛，他都打了十多年坐了，还有这个现象。那以后我也知道啥原因了。我想就是别人就是一个前座下来大概能打三百个耳音，我都打七百多个耳音了，他还接着手音还疼。
就手疼，我觉得有的可能就打完坐好几年了，你可能拿起来再打，他可能手也会有疼的时候。
就那个一说，就打了七百座就没打过一座仗，还那其他的我都知道，就不用的就是不知道的。
反正知道怎么用功了，就这样做了，肯定不是说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做到。
因为每天加坐就必须得加耳音，你不加耳音了就声音在几乎天天打着呢。那加了我现在打七百多座，就打七百多块耳音，还是就是最近这十多天，手指子火辣辣的疼啊，后头一几分钟就压着尿子坚持下来了就。
嗯。
有那种现象吗？
就是不是说手疼消胀吗？
这个就是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与这个心情有关系，这个手痛，要是心情就没有这种现象了。那中间有几就不痛了。
有时候心里可能有这个拧巴的，有拧巴的东西。您分享。 您分享吧，您分享啥？这位师兄他是打了很多坐的，他说的是他的实际的用功过程中的情况。
他现在痛苦多吗？
偶尔有时候心里会有拧巴，这不很正常吗？会有拧巴的情况。
我觉得他看一看那个元婴老人的那个大手印，多看看元婴老人讲的大手印，他的视频你多看看，我就看懂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也看了很多的，是胡师兄一直在跟着老师，基本上每节课都上。
没有看多少，就想看啥。
对，一直在跟着。
我的心头里，放老将对我来说就不起作用。我的心头里修过一次的人了，修了一百多，早就断掉了。没修，现在又修，现在接近读了三年，元婴老人的死了还不知道吗？但那些道理就不。
嗯，
那个，因为刚才是我分享的，也是好心，然后大家也都在听，然后我也听刚才这位师兄说了，他显然好像有点情绪，就是我想说的是，就像你当你说出来那句话说，那个书中道理我也知道，我还能跟别人说呢，事没在事谁头上，谁也不会那样，那谁不会遇到事儿啊？就是。魏老师经常说你从心地上用功，就是你当下愿意的话你当下就能行，人家说要大丈夫气概，要能行大事，对吧？你就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觉得您要是作为一个比我们修的比较多的那个人的话，或者什么手疼那打个酒那手谁都起泡或者怎样，就这种东西大丈夫谁还提这个，你只要手指头不断你就行，修到这会儿谁也别哄着谁，就这么简单。我虽然是在说这个话，但是我相信总有人能共鸣，我是不带情绪的，我就想分享到这儿，谢谢。
师兄们可以都说自己的观点啊，说自己的认识，没有关系啊。
嗯，